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十二岁莲心在大法中的提高；二、我体会到苦中有乐的美妙；三、解体邪恶营救同修。
下面请听山东大陆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十二岁莲心在大法中的提高》。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十二岁了。平常一有时间，除了必须的学法练功之外，我就浏览明慧正见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们的法会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交流场所，我本来想参加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会，可惜当我决心要写交流稿的时候，妈妈说已经截稿好多天了。我看见同修们纷纷在文章里交流在法上的提高和升华，暗暗下决心，要是有幸还能参加第九届法会，一定不能错过。所以借此机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这十二年在大法中走过的修炼过程。一、沐浴在法光中。我非常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全家都修炼的环境，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小姨都修炼法轮大法。小时候在姥姥家刚会说话，姥姥就教我背师父的《论语》《红营》《红营二》，小小年纪竟然也跟着背了下来。姥姥说上句，我便跟下句。夏天的晚上，一个村的几个同修都去姥姥家集体练功，大人们围成一个圈，我就站在这个圈的中间跟着练。缓慢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我仿佛感觉到一股能量流在一圈一圈的绕，舒服极了。妈妈接我回城市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小，没有后天形成的观念，也不知道啥叫怕，妈妈给别人讲完了之后，我总会加上一句，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时妈妈领我去买婴儿画报，出了商店我就问妈妈，给人家送光盘了吗？妈妈忘了，就说你去给那个阿姨送上一份。我就再跑回去给阿姨送上一份真相光碟。二、学大法开智开慧。上三年级后，语文课又加了一个写作文的科目，因为我是大法小弟子，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所以表现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一些。老师说我的语言像诗一样，其实他不知道，都是因为我学大法才有这样的智慧。别的小同学不喜欢写作文，我同桌说一写作文就头痛，而我很喜欢写作文，因为我长期学法，吃饭时就和大人一块听明慧广播电台希望之声下载的音频节目。写作文时语言就如泉水一样哗哗往外涌。老师特地让妈妈在开家长会时上讲台上发言，说是怎么教育孩子写作文的，只能有三分钟时间。妈妈上去先放了一个从明慧广播电台上下载的八分钟的神场文化节目《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勇气》，放完后又拿出她自己列的一个表，系统地介绍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辉煌的五千年神传文明。在下面的家长听得鸦雀无声， 后来一位同学问我，你妈妈那天放的那个音频节目在哪个网站下载的？我妈妈搜了好久也没搜到。通过这件事也证实了大法的美好与深奥。2007年底，我爸妈被邪恶抓去迫害了一次，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当时我才上一年级，爸妈放回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怕心，不敢让同修上我家，晚上还经常做噩梦，更别提讲真相了。好像我一给同学们讲，我接着就会被迫害，就不能上学了。于是妈妈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从法上与我交流，渐渐地把这个怕心去掉了一些。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回来，因为下雪路滑，我的一位长得个头矮的同学在下车时一下在雪地里滑倒了，我赶紧过去扶起他来，他很感谢我。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同学嘛。他小声地和我说，莲心，我不是不想和你玩，是某某说你爸爸坐过监狱。我听后很平静地跟他讲，小雪，我爸爸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而被抓进监狱，我爸是因为学法轮功才被警察抓进去的。你想想，法轮功讲真善忍，真善忍有啥不好？真就是诚实守信，不坑蒙拐骗，善就是别人有困难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就像你刚刚摔倒了，你我就是陌生人，我都应该把你扶起来。忍就是别人欺负了我，占了我的便宜，我都应该想想自己哪做错了，为什么人家这样对你，更不能去还嘴还手了。我一边给他讲，一边清除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又接着说，你想想，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共产党都要迫害，真是天理不容啊。你赶快退出这个少先队，免得到天灭中共时做他的替罪羊。小雪立刻说，好，我退。就这样，我把他送到家时他也退了，我真为他高兴啊，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有一次我和妈妈外出交流，晚上要坐车回家，因为离我家较远，天也很晚了，我和妈妈决定坐出租车回家，挥手叫来一辆出租车。在上车前，我对妈妈说，妈妈，你给他讲，我发正念。上车后，妈妈就开始给司机讲，我则在一旁帮助发正念。一开始那个司机表示回避，不愿意听，妈妈都有点讲不下去了。我使劲清除不让这个生命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邪恶因素。渐渐的，他不说话了，看得出来他在静静的听，静静的思考，因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心是非常纯的。司机明白的那一面也感受得到，最后他也被打动了。到家时，他同意三退，并接受了真相资料和护身符。我们下车的时候，他还向我们挥手再见，可见大法弟子互相配合好，威力是多么的大。后来妈妈和我交流这件事，说因为当时要回住处，并没有想给这位司机讲真相，若不是我提醒他，就真的和这位司机擦肩而过了。通过这件事，我不但去掉了很大一些怕心，正念倍增，还体会到我和妈妈配合好，小弟子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千万不能小看发正念啊。三，集体学法，整体升华。去年寒假，我们地区办了一期大法小弟子学法班，上午8点开始，先读上一讲《转法轮》，读完后再练动功，要是还有时间就学几篇短的各地讲法，然后中午12点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发正念，中午不休息，接着再练第5套功法，剩下的时间就全部学转法轮，到下午6点发完正念再回家。一共有6个小同修，年龄不一。5天时间的学法班结束后，大家都感到有很大的提高， 妈妈说，要想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在一起集体学法是非常珍贵的。大人们要抽出时间，找好场地，中午还要出去买饭，目的就是想让你们在一起多学法。我听后更加珍惜这个环境。五天的时间说长不算太长，学法还好说，可一提抱轮、打坐，小同学们都感觉真是不容易啊。先说抱轮，大人们都很轻松地抱了下来，再看看我们这些小孩，抱了还没有一分钟，就把手放下来了，再抱，又拿下来了。练完后，我们从法上交流。其中一位同修阿姨说，她看见一篇交流文章上说，抱轮时，天上的那些佛道神都坐在你抱的轮上，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师父在转法轮上也说，有人站桩胳膊举累了，受不了了，放下来了，根本不起作用。这点苦算什么？我说人练功这样举着胳膊就能修成了，那简直太容易了。通过一次次的交流，渐渐的我们都能坚持下来了。虽然还是疼，但一睁眼看到别的小同修都能认真的抱下来，自己怎么好意思把手放下来呢？有一次练抱轮，最小的那个小同修一点也没动的坚持下来了。过后同修阿姨就问他，难道你不疼吗？小同修说，疼，但我忍着，以后再抱轮，只要我一想拿下来放松一下，总会想起那个比我小很多的小同修的话，对，疼，但我要忍着，吃苦就能消业。再说打坐，一上来阿姨就要求我们要打坐一个小时，坚持不住就拿皮带绑着腿。虽然平时在家也打坐，但只能打半个小时，心想我试试吧。练功音乐缓缓响起，因为我们人多，场格外强，不到15分钟就开始疼了，那滋味真像抽筋一样。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边写道，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一疼，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业力越往下压，他腿疼得越厉害，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心里想着师父的法，不知不觉的一个小时就坚持下来了。当真的一天练下5套功法后，感觉身体轻飘飘的，走路都想蹦着走。集体学法的环境真的特别重要，尤其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污染，对身体纯净的大法小弟子来说都是相当厉害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学法排斥它，清理它，才能保持我们纯真的善良的本性啊。四，真正从心性上提高。由于长期在常人中被或大或小的污染，产生了许多非常不好的心，比如魔性大，爱自由自在，自己不愿让人管，也不想管别人。上了6年级后，在常人中表现是叛逆期到了，而妈妈说，实际上就是要修去自己的那个魔性。可是当真正触及到自己那个魔性的时候，有时就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一样。但是只要不断的学法，大量的学法，师父的法身就在帮助排除清理那些不好的脏东西。一定要认清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坚定地发正念清除它。前几天我和妈妈在学习师父的曼哈顿讲法时，师父说，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那个东西就像埋个地雷，你碰它它就炸，所以那个地雷不拿走就不行。从现在开始，无论哪个地区的，无论是谁， 只要是你修大法的，这个实质的东西我都给摘掉。师父还说，实质的东西摘掉，但是养成的习性你们得自己去，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得不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以前在学校在家里，我有时争斗心特别大，老师家长稍微一说我的不对我就火了，在学校甚至老师一数落我几句，我就在同学面前大声地反驳老师，一点面子都不给老师留。家人同修好几次和我从法上交流，说就是在常人中也有个尊师重道的说法，他再不对也是你的长辈，你得尊敬他。可是我当时就误在那个层次中提高不上来，什么也听不进去，以至于到毕业我都没有给他留个好印象。在家里也是，一起学法的同修阿姨说，莲心，你学法不算少，交流起来也在法上，可你对妈妈这个态度必须要改变。我现在终于能认识到，我在向内找实修上必须下功夫。以前人家说我不反驳几句心里头感觉憋气，现在才真正觉得，你在这个空间嘴上说过人家了，在另外空间你那个魔性实际上又加重了一层。五，自身要做到正统。今年暑假通过各方面的条件促成了我们一共四个大法小弟子一起学法，九天班结束后正好暑假里也没事，大人们提议好不容易能在一起，平时也没有这个条件，不如把1999年前后师父的所有讲法都通读一遍吧。在学法中，自己各个方面都在慢慢提高，各个方面变异的观念也在慢慢的清除。在交流中，同修们提到正统文化里，男生就是阳刚，女生就是要阴柔，像神韵就是要表现这样正统的东西。实际上，我是一个有点像男生性格的女孩，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说我的性格很豪爽啊，很外向，但同时我的缺点就是丢失了女性应该有的温柔细腻，像男生一样大大咧咧的也不好。在去学法的路上，爸爸就教我女生不能穿得太暴露，包括坐姿说话音量要小要柔。我认为大法弟子本身就是要给后人留下正统文化，所以自己本身就要做好。六，结语。大法小弟子们大多数是一出生就得法，没有像父母同修一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波折才得到大法，好像有点不太珍惜，并没有重视学法做好三件事。我以前也是状态不好，但有一天一位同修阿姨无意中说，以前的修行人那么苦，整天坐在山洞里苦修，身上都长草了，也没出三界，修的还是复原神，而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宇宙大法，而且是主元神得功，圆满后能成为观念无际的觉者，我们真该好好修啊，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啊，我们真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坚定实修，圆满随师皇。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法会，我体会到苦中有乐的美妙。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从98年底开始修炼至今，我一直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却走得跌跌撞撞。2000年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罚款，2002年因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2010年因同修讲真相被恶人诬告，我被牵连又遭到非法关押罚款等等。 过程中有惊有怕，有恨有怨，有苦有泪，但很少有喜有乐。可近两年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随着修炼的不断成熟，我感受到了心性的提高，境界升华后的美妙，欣喜和执着心的放淡，去掉后的轻松愉快。下面我从两方面把近两年来在大法修炼中的提高过程和大家交流一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我和同修理解缘分很大，理解今年62岁，人很善良，憨厚，观念较少，性格特慢。我俩相遇是在2009年6月，李姐家住在距离我们小镇百里之外的山区林场，那里没有学校，为了孙女儿上学才来到我们小镇做孙女儿的陪读。经同修介绍，我们相识了。李姐得法很早，但720以后由于环境的影响和各方面的压力，渐渐地放弃了修炼。我遇到她时，她已经好几年没学法练功了，但他心里并没有放弃大法，始终认同法轮大法好，师父好。了解他基本情况后，第二天我就去了他的临时租住处，开始和他一起学法。李姐只上过一年学，720以前主要靠听师父讲法录音学法。我们开始学法就是通读转法轮，每天学一讲，单一讲得用3个多小时。理解很多字不认识，开始时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根本读不成句。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跟理解一起学法，我使出全身的解数，拿出全部的忍耐力，压着急躁的心，一个一个的给他纠正错字。就这样，我陪着理解学了一遍转法轮后，就不再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了，叫他自己在家学。我时不时地去他家看看，给他送去师父的新经文或明慧周刊等资料，有什么集体活动也总是叫他一同参加，从没落下过他。2010年底，他在我们小区买了套房子，我们离得更近了，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也就从那时起，直到他回林场，我们从没分开过。我家是学法点，每周一次，他每周都来学法，但是经常迟到，因为他认字不全，常常一句话要重复几次。同修有时就不耐烦地说他一句，他从不放在心上。理解学法慢，自己在家一周学一讲都很费劲儿，因为他得一边学一边查字典，我就让他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渐渐地，理解读法能读成句了，顺利了许多。有一次我们一起学法，他读到来电话了，来人敲门了，转法轮，却把敲门的敲读成了鼓，把我乐得够呛。我说，李姐呀，你也太笨了，咱都知道敲鼓吧，就是顺也得顺成敲门，也不能读成鼓门啊。李姐毫不掩饰地说，我以为这是敲鼓的鼓呢。通过这件事对照自己，如果是我，即使不认识也绝不会读成鼓，顺也能顺成敲门，而理解却不管，不认的就是不认的，从不掩饰。从这件事上，我找到了自己的虚荣心，看到了自己圆滑的处事态度，在理解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每天我和理解一起上午学法，下午上街讲真相。由于理解性格太慢，家务事又多，心性也没到位，下午上街讲真相时从没准时到过商定的地点，迟到10分钟、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天天如此。开始我一味的忍，并没说过他啥，认为这是在去我急躁的心，其实也真实在去我急躁的心。有一次大晌午头的，我在烈日下等了他很久，他也没到，这回我真生气了，先后给他打了2次电话催他。看到他乐呵呵地走过来，笑着说，我又晚了。 他不乐还好点，这一乐我就炸了，气呼呼地大声说，你什么时候早过？你是咱们地区最肉的一个。哎，师傅怎么偏偏把你和我安排在一起？明天你不用来了，我不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受不了你了。李姐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慢条斯理地说，我就知道你今天忍不住。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不想忍了，我都忍了一年了。李姐笑了，我却哭了，我真被她气着了，数落了她一顿。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小区，发完神韵光盘，没讲真相就各自回家了。回家想想自己发火不对，但总是这样迁就他也不行啊。看到不足就应该给他指出来。第二天上午学法时，我就心平气和地对李姐说，李姐，咱修大法的处处都要替别人着想，你总是这样耽误别人的时间也不对呀。你一天到晚不紧不慢的，你也得分啥事儿呀？师傅要说明天8点带咱们回家，你9点才来，还赶趟吗？从此李姐再没迟到过，我急躁的心也淡了许多。李姐说她讲真相讲不好，就要求出去发真相资料。当时我们地区面对面讲真相突破得很好，人人都能出去讲，真相小册子比较少。李姐从要求去发资料后，她从未间断过，大年初一都照常去发。在这之前，我从不出去发资料，原因是2002年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人构陷，遭非法劳教，心里有障碍，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突破。李姐白天和我上街讲真相，晚上就一个人出去发资料。后来我和李姐商量，不要晚上出去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还是白天发吧，我跟你去发。就这样，我又开始发真相资料，突破了障碍我6-7年的怕心。我还越发越坦然，越走路越宽，最后竟大包小包地把真相资料当面送进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有一次我们又去了一个工地，可工棚和大门之间挖了一个又深又宽的大沟，要想进去得绕很远的路，得在工地绕很长时间。我有点害怕，想打退堂鼓，就转弯抹角地问李姐，还进去吗？李姐不加思索地说，你干啥来了？说着背着真相资料进了工地，我跟在她后面也进去了，把准备好的一包包真相资料顺利送进了工棚。2012年神韵光碟出来后，明慧网上发出通知，鼓励将神韵光盘面对面地送给世人。我和李姐就开始面对面地送神韵了，开始不敢送给大人，每天下午3-4点就在各个路口等着放学的小孩路过时送给小孩，让他们带回家。渐渐地敢给大人了，但只给女的，不给男的。再后来，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能搭上话的，就大大方方地给了。如果没有李姐和我在一起，我自己要走到这一步，不知道哪天才行，绝不会这么快的。师父20年讲法发表后，李姐的使命感上来了，要回山里的家乡去找回昔日同修。孙女儿放假的第二天，李姐背上10几本师父的20年讲法和2大袋子真相资料，9瓶共产党及神韵光碟就回山区了。这次她找回了9个昔日同修，还引导了一个新学员得法，并在她家成立了学法小组。白天她领着大家一起学法，晚上就带着同修到周边的几个林场发真相资料。20几天后，李姐回来时带来了同修自发捐给资料点的4500块钱和几10个人的三退名单。看到李姐全身心地扑在救人上，我感慨地说，李姐你真了不起，做得真好。李姐却平淡地说，其实我也没做啥，都是师父给铺好了，我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李姐回来后把孙女儿安排在学生宿舍，又返回林场。 他说那里有很多人还不知道真相，他得回去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我和李姐的缘分暂告一段，回想起和李姐在一起的日子，觉得收获很多。表面上我在帮助李姐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实际是师父安排李姐到我身边帮助我修。在此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找回同修的重要。二，向内找，实修，老滑头死了。自从我得法后，我就把公婆接到了我家，和我们一起生活。当时亲朋好友都不让我接，说婆媳关系难处。我想我学大法了，只要我能忍，有什么难处的呢？结果事情真的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自从公婆来到我家，三个姐姐也到了，当家做主的也就多了，公婆都有工资，矛盾从此而生。三个姐姐不是嫌公婆为这个家花的多了，就是嫌我们为这个家花的少了。从那时起，我对我的家也失去了家的感觉，宁愿外出打工，不愿在家里待着。丈夫时常和三个姐姐发生冲突，我却一直保持沉默，什么事都不管不问，根本不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心想，我是大法弟子，要做好人，不能和他们发生冲突，否则会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所以遇事就回避。但心里并没有真放下，而是耿耿于怀，觉得这家人太没素质。同修说我家庭观没过好，修得太差，我也很困惑，不知怎么才能过好这个关。2010年底，83岁的婆婆病倒了，肺癌晚期，我这个家就更热闹了。每天三个姐姐川流不息的来往，尾随的是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我辞去了工作，照顾着婆婆，还得做这十几口人的饭。三个姐姐不知如何平衡我这个家，绕着圈子问婆婆有多少存款，并合计着如何支配公婆的工资。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个的矛盾。我深知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一定要把握住心性，不失去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就一忍再忍。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吱声，找自己有什么心反映出来了，好修去他。那时我的耳朵特别灵，他们关上门，很小声地说话，丈夫听不到，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像在我跟前说一样。那个心呀，真像是海水涨潮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但我都忍下了。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丈夫和三个姐姐吵了起来，原因是姐姐们把公婆的存款转移了。我听后心里虽然也很不平衡，认为他们太差劲儿，但仍劝丈夫，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不得。可丈夫不干，说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爸呢，以后还不知什么样呢，他们谁都不管不问，凭什么要分家产。就这样，他们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各说各的理，全然不顾病痛中婆婆的感受。开始他们一吵我就劝，后来就悟到也许是他们上辈子就这么欠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发生，就不再劝了，愿意怎么吵就怎么吵吧。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坐在婆婆床前给她读转法轮，大概读了有十几遍。婆婆临终前不认人了，但只要看到我，就有气无力地指着我说，你好，大法好。姐姐说我把婆婆教得神经了。婆婆去世后，一切费用由我们出，姐姐们竟然还是不干，要分婆婆的丧葬费。这下丈夫真急了，把三个姐姐从我们家赶了出去，不许他们再进我家的门。这样我家终于恢复了10年前的平静安稳，我又有了家的感觉，但心里仍然惆怅。看着师父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师父啊，学大法的都得做好人，家庭和睦，为何我的家成了这个样子？我错在哪儿呢？ 晚上学转法轮时，师父点醒我，你练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他可不干，他不会让你练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层次中的反应，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允许再有这个现象存在了，也就是说把这笔债磨过去之后，不允许他再来干扰了。关虽然过去了，找找自己看，这段时间虽然修去了很多心，但总感到并不踏实，好像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围绕着我，没有彻底去掉。苦思苦想，找不到根子，找不到根子怎么去呢？我又陷入了另一种困惑。师父20年讲法发表后，对我触动很大。师父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去做。我就开始加大力度学法，当学到转法轮卷二佛性时，我的本性渐渐地复苏了。从小到大没有人说过我傻，刚上小学时，老师就跟我父母说我爱耍小聪明。我不知道什么是小聪明，聪明就聪明呗，怎么还小聪明？我不解。参加工作后，同事说我尖，背地里叫我滑头，我还是个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叫我。我从小到大从不欺负别人，伤害别人，从不占别人的便宜，怎么说我滑头呢？结婚后，婆家人说我心眼多，丈夫三个不顶我一个。30多岁，我就能把一个40-50人的场子管得井井有条，上下打点得周到圆滑，无论上级还是下级，没有说我不好的。我自认为这是能力，遇事脑子反应特别快，应变能力较强。与我接触过的都说我聪明，我也自认为不笨。修炼后，同修也有说我聪明的，我说是大法给的，这叫开智开慧。可静下心来向内找，又觉得不对劲儿。开智开慧应该悟到更多的法理才对，我怎么悟不到呢？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师父的眼里，你们的一丝一念呐，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师父说的就是我，我就是那个狡猾的，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多的。我学法并没有真正得法，我还是苦苦的思考，找自己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怎么变成这样的？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转法轮卷二佛性，原来这都不是我，是观念，这个观念太强，已经形成了我现在的秉性。有一天，公公突然说不想活了，哪儿都难受，丈夫没吱声。我接着说，你可别想不开，如果你要自杀了，我和你儿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三个姑娘不得说我俩虐待你，把你逼死了。公公没说啥，笑了。没过几天，公公又在我们面前说不想活了， 哪儿都难受，吃点药死了算了。这次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你就找公证处的人给公证一下吧，你死了大家好知道你为啥死的。事后我向内找自己，公公为什么总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冲我哪颗心来的呢？是怕心，怕担责任，怕别人误解，怕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找了半天好像还找不到根，索性不找了，就又拿起《转法轮》卷二学起了佛性这一篇。当看到业力没有真善人的标准，他按照他形成这个观念时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可能成为常人所说的老滑头或老于世故的人。这也就是人在修炼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思想业力在起作用，阻碍着修炼。人要是没有业力的阻碍，那修起来是很容易的。这个业力是在前几年一个什么状态下，什么道德标准状态下形成的，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事物。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形成的观念认为好和坏，人就认为这个好和坏，就认为应该这么做。可是他自己没有了，他自己完全被他自己后天形成的非善良的后天观念包围盖住了，他自己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就没有了。看到这儿，我全身一震，找到了，我找到了，我彻底明白了，那个困惑我多年的执着终于找到根子上了。那个奸猾的、聪明的、做事滴水不漏的不是我，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思想业力，也就是那个老滑头。我一下轻松了，像是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我真的看到了那个不变的先天的自己，淳朴善良，天真无邪。同时我认清了老滑头的奸诈狡猾，我供养了他40多年，被他欺骗了40多年，现在我不再收留他了，不要他了，我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就这样，老滑头死了。我在反复地学佛性，越学越觉得师父了不起，越学越觉得现在的人可怜。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后，我看问题、想问题的基点变了。有一天，我和同修上街讲真相，同修看到他以前的同事从足疗馆出来，就带着情绪跟我说，从前我对他印象挺好，很敬重他，没想到现在他也去那地方，现在的人真是，现在的社会真是。他感慨了一通，这在之前我会随和他，并会给他那位同事定个罪，可现在我听后很坦然地说，从那儿出来的人也不一定就像你说的那样，也许人家有什么事或去找人呢。我变了，真像师父说的那样。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真是这样，我变了，看问题、想问题的观点变了，我不再觉得修炼苦了，我体会到了苦中有乐的美妙。再次叩谢伟大师尊慈悲的救度，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归正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邪恶，营救同修。我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为了证实法的神圣伟大，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口述， 请同修代笔给我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迫害使我更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我是1999年2月份得法的，丈夫比我早一个月得法。丈夫得法前喜欢同女人开玩笑，夜间睡得晚，还有时整天下棋玩，这都是让我不高兴的事。得法后，丈夫瞬间把我不喜欢的那些习惯都改掉了，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问丈夫这是什么功法，怎么这么神奇。于是我跟丈夫提出我也要学这功法，他说这是佛法修炼，首先要从做好人做起，只要你愿意做好人，谁都可以练。当时我虽不知道修炼是什么，但生命深处的我已经认定了这条路。迫害一开始，也就是1999年7月22日下午3点，派出所把我丈夫非法抓去了。从那以后，我丈夫在看守所几进几出，不知多少次了，家里被抄家也十多次，一时空气十分紧张。我心底里只知道大法好，但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过形势的紧张也使我慢慢悟道。一次邪恶又把我丈夫抓到派出所，我找他们要人，公安局来的人就询问我，你说真话我们就放人。他们提出几个问题使我非常难答，讲出来肯定对丈夫同修不利。这时我突然想起师父的法，不该讲的不讲，念一出他们就转了话题。我想这法怎么这么神奇呢，原来是师父保护了弟子。几个月后，同修们说到北京去证实法，我也不知道证实法是干什么，我也随丈夫同修一同到了北京，在一个郊区点上住了下来。去北京时没有想到再回来，把家里的一点积蓄都带出来了，好像证实法就是为了一个真理，把自己的一切都付出去吧。当时不管我懂多少，但走出了放下一切的心，这一下真的使我在修炼这条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特别通过外地同修的学法交流，使我对法真的产生了更坚定的正念。二，在经历迫害中走向成熟。迫害开始后，丈夫同修整整6年被非法关在黑窝里，我也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期间他儿子出了车祸，到医院不省人事，无人过问。后来听他自己说，当时他守住了一念，我爸妈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有事。就这样他慢慢苏醒过来了，几天后就出院了。但当时关于车祸的这些消息，公安有意传到我的耳朵里，对于法理不太明白的我是多大的压抑呀。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家里一贫如洗，3个小孩因此而失学。当时我没有想更多，但法轮功好永远在我的心中，想起师父说的兼修大法心不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这些现象不就是想阻挡我修炼吗？越是这样我越要坚定。我首先借了点钱把小店开起来后，我就是明着学法练功，越是艰难我越要走，我就要坚持真理。平时见到购物的人，我就讲法轮功是好功法，是当权者在迫害法轮功。从不断学法中慢慢明白了修炼的理，我们不能默认迫害，我们还要反迫害，还要讲真相救人。后来同修们交流要到边远地区散发真相资料，白天店铺忙，晚上我就与同修们外出散发真相资料，有时一整夜到天亮，白天还要保持正常状态开铺门，也不觉得累。时间长了，慢慢的把救人的事融于日常生活中了。开始做真相资料时，由怕这怕那慢慢去掉了怕心，正念越来越强了。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有一次晚上到一个村子送真相资料时，突然有个人抱住了我，我当时真的吓了一跳。他说抓到了，
我说你抓到了什么？他说抓到贼了。我说我的包里只有法轮功真相资料，我是送法轮功真相来的，给你一份吧。他一听立即放开了我，说出一句，我抓错了，你走吧。还有一次惊醒了一户人家，当时我与同修正往前走，那人拿着一根棍子冲上来了，好像要打人。我回头一看，没有惊慌，我对那人说，你这么晚拿着一杆秤到哪里去做生意？他当时很失意地说，不是做生意，不是做生意，并随即说，是你们呀，这么晚还在忙。说话间笑着回去了。那么多年中，我丈夫同修没在家，小孩不懂事贪玩，不但帮不上忙，有时还给我添乱，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学法练功做救人的事。我把讲真相融于生活中，一直坚持，总觉得苦中有乐。因为师父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红淫苦其心志。在这些年经历迫害的过程中，我一步步在修炼中走向了成熟。三，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2003年底，邪恶又到我家绑走了我丈夫。正月初，我到公安大楼去要人，政保科的人对我不理不睬，还对我不讲理。我说，你们为什么老抓好人，不就练了法轮功吗？练功做好人有什么错呢？他们不耐烦地赶我走，我不走，要他们说清楚。推拉中，他们就动手打了我。我大声喊，公安打人啦，公安打人啦。然后他们就强行把我拖下了楼。我要抓住这一时机，当场揭露邪恶的迫害，曝光恶人的行为。我坐在大楼的中央，高声大喊，公安迫害好人，还非法打人啦。我喊个不停，声音一声比一声大，震动了整个大楼。整个大楼的值班人员都围过来看。我借机说，每年当家家团聚过年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丈夫非法抓起来，练法轮功有什么错呢？我来问个情况，他们还打人，真是太不讲理了，法律何在呢？听到的人当时就指责这种行为不对，还有的人暗中打电话给县政府，一时邪恶之徒很难下台，起到了很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我从公安局出来，与一同修直接到县政府反映了此情况，并说要把这事曝光，邪恶非常害怕。当时县政府就打电话指责了他们，并要他们立即放人。邪恶还想找借口，原来打算要10000元放人，现在就5000放人吧。我说一分也没有，应无条件放人。因为一点也没有配合邪恶要求，邪恶解体了。当时丈夫同修正念也很强，几天后出来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2007年的一天早上，镇治安人员到我店铺门前说，要我租车去接丈夫。丈夫同修遭迫害3年，当时我没有在意，因我妹夫离那里比较近，她主动去接我丈夫了。不一会儿，治安人员又来了，说，你快租车去接你丈夫，要不回不来了。我一听不对劲，立即解体他的话，并发正念清除妄图继续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一路发正念到县城，找到一位老年同修，一起来到610办公室，问要租车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是劳教所来电话要我们接。我说，我妹夫一早就到了劳教所，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思，就打电话给他们，叫我妹夫接吧。他说，那好吧，就说我们车子坏在路上，今天到不了，就让你妹夫接去吧。由于及时揭露了邪恶，正念解体了邪恶，在师父的呵护下，丈夫同修安全回到了家中。后来听丈夫同修说，他当时没有任何怕心，很坦然，还动了一念，要彻底解体洗脑班。在邪恶疯狂迫害时期，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使，如果能及时圆融配合，揭露邪恶，曝光邪恶行为，反迫害，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解体邪恶、制止迫害的作用。 似大法神奇，好坏出自一念。一次年底，家里商品很多，早上正忙着摆货，不知咋的，突然我摔了一跤，这下真的摔得够狠的，趴在地上不能动。这时邻居过来说，起不来了，我来帮你。我说，我没有事，我能起来。结果真的，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摆好了所有的商品，忙了一上午，一切正常。下午两点，两位经常在我家听法的老婆婆来了。听法间，我说了一句，我店铺生意有点忙，明天你们就不要来了吧。本来他们也准备回老家过年，这下他们还没有开口，我就主动赶人家了。真是好坏出自一念。转法轮，刚才摔了一跤，说没事儿，一切正常。这下赶走同修集体学法，一下子我的脚肿起来了，慢慢出现了疼痛。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念不正。到了傍晚，脚都走不动了。我弟弟同修路过，看见后把我扶上楼，并与我交流。我才意识到，赶同修走的那一念不但自私，完全违背了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整体提高的法理。认识到后，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后一切正常。还有一次深夜，睡意中突然感到身体难受，我从床上爬起来，摔了一跤，也没有叫醒丈夫，就踉跄地走到了厕所。刚到厕所一蹲下，好像有一种强大的压力使我不能动弹，好像要夺我的命似的。我这时心里还很明白，这一定是旧势力搞的鬼，立即出了一念，旧势力不配钻我的空子，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由我的师父管，请师父救弟子。这一念一出，真的太神奇了。我慢慢起来后，到床上正常睡觉，第二天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我丈夫一点也不知道。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修炼人要时刻用法要求，保持正念，及时向内找，其实什么危险都不会存在。因为只要弟子在法上，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我深感师父的救度之恩。最后以师尊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修炼中已经从最困难中走过来了，走好最后的路，要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呀，不容易。你们走过来，这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这种磨难当中走过来，你们一定要珍惜。未来的辉煌是你们在正实法中建立的威德，等待你们的一切是最好的。结语，我本没有想投稿，丈夫同修说，怎么长期考试不交卷呢？而且这么大的法会，多大的能量场啊，为什么把自己站在外面，不把自己融到里面去呢？什么没做好啊？师父能度成我们，难道我们还不相信吗？我们今天能走在神的路上，这一切不应该正实法吗？看到的不足，不正是我们要归正的吗？赶快借这个法会之机，好好全面看看自己吧。丈夫同修的这番话真的触动了我，不知咋地，这么多年来我根本听不进丈夫同修的任何交流，这次我真的静心思考，向内找了。我那个不能说，一说就炸的东西，是我修炼路上多大的障碍呀，这次一定要把它分清出来，去掉它，圆融整体，快速跟上正法进程。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明慧安排的这次网上法会，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